主让我们有服侍的机会。那认识 Mandy 阿姨30几年，才知道她今天是第一次带领敬拜。那9月份是一个非常让人家兴奋的日子，因为很多新生也来到我们的当中。那除了新生来到我们当中觉得很兴奋之外，因为再过一个礼拜就是美式足球球季新即将的开始，你们想要融入美国这个社会的话，赶紧去研究美式足球怎么打，因为是非常好的一个跟人家的一个话题。尤其是非常特别的，今年的 Steelers 我们的球队又被视为挑战 Super Bowl 的其中一队。但是在上个礼拜，在 Indianapolis 的小马队传出一个非常震惊全联盟的消息，他们的第一轮选秀四分卫，他的名字叫 Andrew Luck， 幸运。他29岁，但是他在球赛开始2个星期之前，因为他伤患困扰着他，他宣布永远退出球坛。但是他的退休让许多小马队的球迷一直在批评他，骂他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决定，因为他没有为球队着想。他在宣布退休的记者会中，他告诉大家他退休的理由。他说，伤患对我造成极大的困扰，我已经失去了打球所带来的喜乐，而且金钱不能换取我的健康，所以我在这里宣布退休，永远退出球坛。今天的经文其实有非常类似的情况，一位非常富有的少年官面对主耶稣基督，他在金钱与永生当中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怎么样的决定？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与启发。假如说你有圣经，打开到马可福音10章，或是说前面你们的圣经第1662页，我已经给你们翻好看好。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听神的话语。马可福音10章17到31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渡，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父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吸起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吸起，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了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跟少年官的对话，来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主，求你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朋友， 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把你的话记在我们心里面。主，我们也特别为在劳动节的退休会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主，求你的灵也与他们同在，开启他们的心，帮助他们，保守他们，带领这一切的聚会，让所有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善意的父神。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们来看第一点，这个就是 Andrew Luck， 他才29岁，等一下再说。永生的渴望，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是良善。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他问对了一半的问题。他知道永生，他也知道有永生这回事。因为有一类的犹太人，他们称之为撒都盖人，他们不相信有复活永生这两回事。所以这个少年官不是撒都盖人，他最有可能是一个法利赛的，他也是一个官。因为在其他的两卷福音书，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记载，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少年官，官就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他有权有钱，成分高，条件好，但是他内心有一个空洞，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没有办法成为他的满足，所以他跑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寻找答案。但是他也只问对了一半的问题，他问什么问题？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永生？非基督徒常常有这个样子的误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你跟我说救恩和永生是神白白给我们的礼物，你们会说便宜没什么好货，不用钱的更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有人宁可花大钱去妈祖庙啊，去王大仙，去抢着上头香，添点香油钱，保佑保佑一下。但是你在这里会发现，他找对的只有一半的对象。你看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他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知道他是神，所以他来找他，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被称为良善的。在犹太的律法当中，他们犹太的古卷当中，你说是一个良善的，一定除了神之外没有别人是良善的。但是他称耶稣说是良善的父子，你为什么不直接称呼我是良善的神呢？为什么你还怀疑我的身份呢？为什么你还怀疑我的能力呢？这里讲说，给你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好了。你跑到很帅的 Lick 叔叔面前说， Lick 叔叔，我该做什么事情才跟你长得一样帅？这个问题问错了，帅是天生的，没有办法。但是你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跑到南航，在一个非常手术高明的医生面前说，医生，我该花多少钱才能整到像 Nick 叔叔那么帅呢？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问什么问题。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神可以赐给你永生，但是我们却怀疑。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非基督徒虽然知道耶稣的教训非常的好，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神还是假的神？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点，他非常可取的是他的态度，那是他求问的态度。他非常有钱有地位，但是他跑到耶稣的面前 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心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渴望跟需要。亲爱的朋友，我在问你，我们是否想要追求这个永生？我们是否有这个渴望？还是说我们只是远远的观望？还是我们只是插着手在旁边看，在旁边观望？当你把重点放在金钱、名誉、地位、情欲的渴望当中，你不会有心思去思考永生的问题。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个非正式的统计，他说18岁以后信主的比例相对的减少，有他的原因在嘛，就是因为你已经被俗世的缠裹，或是说陷阱紧紧的缠着，你没有办法挣脱。不只是非基督徒，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有同样的情形。在我们的黄金时期，我们都在做什么？我在忙着我的事业，搞工业，创企业，聘学业，管家业，服事没有空，门训没有空，传福音没有空，探访也没有空。什么时候有空？等我退休了以后我就有空。等你退休以后，你已经是夕阳工业了，整个人生的黄金时期就在忙忙碌碌当中就度过去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永生的渴望，他有永生的要求。主耶稣跟少年官说，嘿，诫命你是守得的，不可杀人，可奸淫，不可偷渡，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回答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知道神是良善的，知道归知道，但是他可能在当时跟神没有什么关系的。耶稣在19章特别指出的是旧约圣经十诫里边最后的六条。十诫的前四条是人与神的关系，十诫的后六条是人与人的关系。他特意提到后面的六条诫命来引这个少年官进入永生的要求。永生的要求重点的关键就是要和赐给你永生的神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第20节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从小他都遵从圣经里面所有的要求，他一生从出生到这个时候循规蹈矩的过了他一生，他一生都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在大陆现在推行全国性的社会信用评分制度，假如在当时候有这个制度的话，这个少年富有的少年官在这个评分的制度当中，他的分数一定非常高，有可能是满分了。因为这一切他从小都遵守了，他从小已经有建立他的分数的条件在了，但是他所作所行可能只是为了要维持他的分数。他可以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可以对人没有什么样子的感情，跟神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你可以花250万来增加150万个追随者，你也可以在做好事的时候刚好被人家拍到，然后放在抖音上面，又可以说你在做善举的时候刚好有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可以用金钱来换取，或是可以被金钱去操控的制度，就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也绝对不应该是得救赎罪代替功德的条件。假如说 救恩或是修行的条件是靠金钱换取回来的话，那穷人怎么办呢？假如说修行或是救恩的条件是靠金钱换取回来的话，那为什么接下来主耶稣告诉少年官的条件是什么？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了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悠悠愁愁的走，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假如说你是那个少年官，你宁可主耶稣转过身去不要看着你，看着你也不要那么的爱你，因为主耶稣基督要求的不是普通部分的代价，乃是全部。他的出发点和动机都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和利益。用一个基督教的术语，我们可以说把这个动作叫做舍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主耶稣给富有的少年官和我们的一个教导。舍己，考虑到别人的需要。非常可惜的，我们常常想的是我们要舍己，我们要付出，我们要变卖分给跟从，我们的反应就跟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一样。一想到我们要付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奉献，为神家做出贡献的时候，我们脸上就常常带着愁容，看不见一丝丝的喜乐。服侍的时候有没有勉勉强强、拖拖拉拉，没有让别人看见你在服侍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喜乐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常常只想到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呢？亲爱的朋友，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要求，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很过分呢？为什么我觉得我有没有很熟悉？你看到主耶稣的要求，在你得到都还没得到的时候，你就是要先付钱。这个会不会是跟国内的诈骗集团手法一样呢？你还没得到的先付钱，付钱你才得到这个好处。但是你没有看到是前面一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恩而用他的自己的生命作为我们的代价，把我们从罪的公家中买赎回来。富有的少年官也可能反映出你们现在本身的光景，外在的丰盛与光彩，内在的空虚与贫乏。你自己非常的清楚你过去的背景，你现在的光景，你将来的前景，其实并没有带给你太大的安慰和满足的。而且你自己非常非常的清楚，这种安慰和满足是绝对不可以用物质的享受来填补的。以前人家说了一句成语，说人是外强中干，你不是，现在给了一个新的词，这个词叫做外旋内虚，外在炫耀，内在空虚。传道书有一节这样子说的，他说神造万物各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安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然而神从此之中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悠悠愁愁在希腊的原文当中是妇人深沉刺痛，这个少年官不只是普通的忧愁，过一阵子买个包包去吃一顿饭就会好， 他是这里说他是非常的伤心。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就只有记载这个少年官是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的。有许多人忧忧愁愁的来到主耶稣面前，却充满喜乐的离去。但是除了放弃他的财富以外，他再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接近耶稣。亲爱的朋友，有什么让你没有办法去放弃而失去你得到这个永生的机会呢？你的骄傲，你的自信，你的顽梗，你愿意像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吗？既是那么的接近，又却是那么的遥远，两个字，可惜。你愿意来这里听神的话语，来听讲道，绝对不是偶然的，不要白白错过这个得到永生的机会。永生的赐予，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在这个少年官走之后，耶稣跟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主耶稣在这里三次说出富有少年官的实质情况，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状况，永生不是用人的力量能够换取得来的。他这里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的，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你可以用尽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智慧、你的关系来增加你的信用评分制度里面的分数，你也可以用你的财富来换取过一个比较舒适生活的品质，但是不管你多富有、多聪明、多有才能，有两件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过去你没有办法决定你的辈出身，是不是？将来你用尽全力也没有办法阻止你会面对所有人生都要面临的事实，就是死亡。信主与不信的人同样会死亡，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永生完全是出于永生神所赐予的。那门徒就分外的稀奇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连一直跟随耶稣的门徒都有这样子的困惑跟困扰，你们也可能在心里面有同样的问题，这样谁能得救呢？答案就在27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你可以不服气，但是你我的救恩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神白白的礼物，神厚厚的赏赐，神说了算。因为救恩的代价，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替我们付清，他当然有主权决定这个救恩的掌控与管辖权。有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救恩完全是出耶和华。在出埃及记，耶和华跟摩西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路加福音，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跟另外一个悔改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约拿书的第2章9节，约拿在大鱼腹中要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救恩出于耶和华。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你不用找其他方法，也没有别人可以赐给你这个救恩，唯独靠的是你相信这位爱你的造物主，你才能得到。接下来我们讲到永生的缺据， 彼得就对他说，看了，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十二门徒中的大师兄彼得看到富有的少年官悠悠愁愁的离开，他也听到主耶稣的教训，他就把心里边的忧虑跟疑惑倾诉出来。彼得说，嘿，看了，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下一句话他没有开口，下一句话他想要说什么，然后怎么样，我们以后怎么样，他想要得到的是我们心中都有的想法，我跟随你有什么好处，我们换来什么样子的好处。彼得想说的，你推翻罗马政权在地上建立你的皇朝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处。彼得满脑子都想的都是交换条件，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交易是信仰。你们会问我说，你怎么知道彼得跟门徒他们在想什么？你们自己回去看下面35节之后他们开始在吵什么，你就知道了。主耶稣给我们跟彼得的应许不是房子，不是田地的增加，你不需要进神学院研究释经学也知道，主耶稣在这里绝对不是给我们金钱和财富增加的承诺，因为整段经文重点都是在说放弃财富永生来换取来放弃追求今生的财富来换取永生，来世的永生。他绝对不会说把富有的少年官逼走之后转个身来跟彼得跟门徒说，嘿，我们来分分有什么好处。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的，绝对不是世人一般所认为的金钱名誉地位或是人际关系，因为世界社会的话怎么会受到逼迫呢？受逼迫的唯一的原因就在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应许田地财富的增加，乃是给我们永生的确据。主耶稣没有责怪彼得，他只是把总结放在最后一节，然而有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当你把眼目专注在可朽坏的物质上面，你以为信主以后神一定会保佑你，一定会满足你所有的要求，你发现根本不是这一回事的时候，你发现信主以后跟你当初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落后了。在这场永生的赛跑当中，你越来越不起劲，到后来你可能还选择放弃。相反的，你坚持着你的信念，你所行所想的都是在神国天上的赏赐，而不是想着地上的诱惑的时候，主耶稣必定会陪伴你同行。你虽然走得慢，但是你会发现你慢慢走，慢慢会超越那些已经在退后的在前者，走到你永生的终点，得到那不朽坏荣誉的冠冕。人都是自私的，只会想到我们眼前的满足和需要。印第安纳小马队的四分卫 Andrew Luck 退休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不小球迷和球评家都说他自私，不顾球队的利益。直到在记者招待会当中，小马队的老板才透露 Andrew 可以要求列入相关的名单当中，继续领取合约中规定要付给他的薪水，但是他选择退休了，放弃了他剩下两年合约的薪资，多少$560万而已啊！你说他自私不自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已经领受了神白白的恩典，你有否在神国的服事当中付出个代价？还是你一生当中浪费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金钱在扩展你个人的王国当中？你自私不自私？ 亲爱的慕道朋友，你宁愿把你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在生命终结后永远沉沦在地狱的煎熬当中，也不愿意在今生与你造物造你的主重新和好，将来在天国当中永远与爱你的神相会，与爱你的人永远享受那不永远不散的筵席，你说你支持不支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继续的保守恩待我们，求你的话语扎进我们内心当中，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永生的价值是放在金钱名誉地位上面，还是说我们愿意与爱我们的造物主重新和好，一起享受了永远不散的筵席，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还有一点点结语，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每次把人物名单打出之后，后面还有一张结语，讲到也是可以这样子再结语。你有没有发现马可福音怎么会有那么那详细内心世界的描述啊？有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跪在他面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了，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你有没有想过作者怎么知道那么多的细节呢？根据初期教会的非正式文献的记录，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很有可能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本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确定。但是有一天到天堂以后，我最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找到马可之后问他是否就是这位富有的少年官。我最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不告诉你们，以后跟我一起在天堂之后你就会知道。结束。好，可以刻掉录音了。好，有一些报告，那我们